泰国人的服饰。然后，如果你看有一些比较早期的基督徒在中国清朝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画像就是那种观音菩萨那种感觉，然后抱着圣子耶稣。然后我们经常听说，就说福音率大于某某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为了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有一些像这种表面上穿衣服啊，或者是画像啊之类的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律法当中哪些是可以妥协，哪些又是不可以妥协的呢？所以我就想问这一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呢，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乃是自古以来它就有的。从中国的福音文化、福音传播和福音历史这几个角度来看呢，最早可能是唐朝的景教。唐朝的景教，唐朝的景教是从今天的叙利亚。当时的亚述帝国这个位置，就是大马士革这个位置，来了一些传教士，唐朝的时候就来到中土，来到大唐。来了以后，他们也在思考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他发现这个李世民啊，对佛教很喜欢，而且全民都在拜佛。那个时候的佛教是比较兴盛的。李世民因为这一辈子做坏事太多，哥哥也杀，然后很多家人他都给杀光了，为了当皇帝，所以他妈妈呢也特别是强调说你要多积点福，行点善，比较多的观念。当然以后都是很多的野史了，不是正史，正史。讲李世民的不多，讲他的好的地方比较多，讲他坏的比较少。但不管怎么样吧，他比较敬奉佛教，这是真的。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把唐三藏派到西方去取经，派到印度、尼泊尔去取经。他跟这个唐三藏跟李世民还结为兄弟，结拜为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差派唐三藏。好，这是个社会背景。当时这些传教士第一批吧，唐朝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去向这一个地方的人传福音呢？而这些人，那么信佛教，他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全民信仰已经存在那里了，怎么办呢？这群传教士呢，也是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他们这个传教士带来的教堂啊、十字架呀，以及他们的所有的生活习惯。哎，可以，你不见了，去哪了？哦，又来了。
我准备要去那个，我们去那个教会了，所以我穿衣服，我边听边穿。
那我还是继续讲还是不讲啊？
讲牧师，我正在听，我
哦，
正在听呢。
好，那他当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管自己的神职人员，不再叫教父、牧师或者神父，不再称呼这个名字了。他称呼什么呢？他用那个和尚那个僧侣的僧字来称呼自己，比如僧保罗、僧彼得、僧雅各，前面用那个僧侣的僧字，一个单人旁，一个曾经的曾，这个字来形容自己。那关于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他们就记载在你今天如果去到西安，有一个地方叫碑林。 碑林这个地方有一个石碑，叫做大秦景教碑。这个碑文上就有，你上网也查得到的，甚至也有一些解说，他就告诉你当时的这些传教士为什么这么做。那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了，一个传教士，一个信耶稣的人，要去向这些人传福音，那怎么样向他们传呢？是不是要和他们成为一样？成为一样的程度在多少？他们也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呢，这些人穿和尚的这个服装，然后呢也戴和尚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好像跟和尚一样，意思就是我跟和尚差不多，只不过我传的是另外的不一样的内容，也借此求得在上掌权者对他的宽容。所以他是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不幸，就是这个景教也随着安史之乱的消亡，唐朝的消亡堕落，他也一起被灭掉了。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当基督徒去到一个非信徒的人群当中传福音，要与他们 compromise 到什么样的地步呢？那就有一些一，有些到十，这个程度在哪里呢？哪一些原则可以失去？哪一些原则必须坚持呢？好，这个是一个例子。那比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基督教。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叫做马里逊，他来到中国传福音呢，乾隆帝不让他传，道光帝不让他传，同治帝不让他传，就让他不许在中国，只能待在澳门。后来澳门也不行了，他只能去到新加坡，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太长。广州待了13行，他住过，西关住过，广州很多地方他住过，有很短的时间，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痕迹，只是在他的灵修笔记和回忆录里边提到了一下，但是他的墓却在澳门。如果谁有机会去澳门呢，可以找一找马里逊的墓。马里逊的墓呢，就跟我们说明一个问题。他是很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坚决不以清朝大臣的很多风俗，包括一些贪污啊、受贿啊，其实他当时只要给清朝的官员一点钱，人家就会给他在广州建个教堂啊什么东西的，但他不给，那这个是错的，那别人就不让他进来呗，就他几十年就向一个中国人传福音。信了耶稣，叫做梁发，这个人最后当了牧师，所以这个人的果效可能是最小的，传了几十年，一辈子只传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中国人，就因为梁发这个人，这个种子，形成我们今天这么多基督徒，所以他是那一个第一个基督徒，其他以前是天主教徒和早期的。呀，使徒时代，或者是教父时代，或者早期的天主教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但是跟天主教的关系也不太多。天主教呢，可能要讲到利玛窦，在元朝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了，唐宋元明清，就唐之后，宋之后到元朝，利玛窦来了。他就不属于从我们基督教内部的角度来看呢，他就不属于，不属于我们基督教，他属于天主教。但是在大的基督教的范围里边，我们还是算是一家的。所以他来到以后呢，他比较多的走的是上层路线，他向就是蒙古人的上层去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忽必烈啦，这个。成吉思汗呐，还有金帐王国呀，等等这些蒙古族的上层，也包括那些达官贵人，特别是妇女们， 很多都信了耶稣的，所以这个福音其实也借的成吉思汗这个铁蹄啊，从亚洲往欧洲去，反倒传了不少福音。包括俄罗斯当时是金藏王国，也是成吉思汗的其中一个王国，里边也有不少是属于利玛窦当年的，算是功劳吧。但是这个福音当时既有从东方往西方传，那也有从西方往东方传的，所以很难去在这里下个定论。但是从利玛窦的角度来看呢，他是比较多的走上层路线。上层路线让他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就发现对普罗大众啊没什么影响。所以当这个人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也就走不下去了，他完全取决于你跟上层的关系，人际关系。好，这是算是从唐朝到刚刚讲的清朝，马礼逊，现在到利玛窦第三种形式了，下面讲第四种形式。第四种形式呢，也就是离我们比较近了。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叫做戴德生 （Hudson Taylor），他呢也吸取了前面这些经验教训，马礼逊呢、利玛窦呢、唐朝的景教，他就坚持一个道理，他说传福音啊，必须走下层路线，走普罗大众、老百姓的路线。他就坚持来了以后呢，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这个内地会今天改了名字了，叫 OMS，还是在总部在新加坡，原来在香港，后来因为香港97以后，他们也看到总有一天大陆会影响到香港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生存，他们就提前97年就去了新加坡了。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我忘了。完了，去了东南亚了。那像他们的曾孙子戴季中，也曾经去这里当过宣教士。戴季中好像走了，去了华神当院长。那么戴德生所带领的这个内地会呢，影响了中国福音百年，100多年的福音历史，由戴德生内地会影响深入，包括湖南呐、贵州啦、陕西啦、四川啦、内蒙啦、西藏啦、云南呐，这些深入的被戴德生所带领的，就是内地会深深的影响。包括我们当年100多年前以来吧，我们挪威的宣教士也是加入英国这个戴德生所举办的成立的内地会，去向中国传福音。那对中国是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49年以后，虽然共产党是周恩来跟吴耀宗成立了三自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把中国大多数的家庭，当时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都带到三自教会里边来，少量的家庭教会的人，就在三自教会以外。但是因为当时戴德生的路线是内地会，是乡土神学，所以他清不掉，他已经生长在民众之中，长在土壤里边，深入文化当中，所以他清不掉，好像韭菜一般。你只能是割韭菜，但还会继续长。非常非常顽强，非常茂盛。这是内地会当时进入到中国，他是坚持自己的信仰立场，坚决不跟世俗文化妥协。他把福音广传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上海、福州、广州、天津这些沿海一带的城市里呢，有另外一支福音的队伍，叫做李提摩太。这些都是当年来到中国的福音伟人呐、啊。这些人在中国的城市教会里边扎下根了。那这些人也成为中国的福音的土壤的一部分，城市教会的土壤，戴德生是乡村教会的土壤，所以他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戴德生有好几次在中国遇到中国的比较出名的教案，比如说扬州教案。扬州教案呢，当时是那些老百姓啊，一听说是传教士，疯狂都是被洗脑的嘛，都说这些人是吃人肉喝人血，因为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说耶稣的肉是可以吃的，耶稣的宝血是可以喝的，我们一吃的，他们一听啊，又吃肉又喝血，吓坏了，造了很多谣言。那戴德生他们就和李提莫泰他们就没有被这些所吓倒。但是也给当时的，清政府的政权们，这些敌基督的官员们很多的破口和机会，就来攻击教会。当时大多数的传教士的做法呢，一旦有民众所谓的暴民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给大使馆发电报，大使馆就会派军队来保卫这些传教士。所以当时传教士也不太容易深入到民间，因为你们是有洋枪、洋炮，包括清政府的军队来保护你的。但是戴德生说，我们坚决不用大使馆来保护，完全依靠神。后来戴德生很多家人都被暴民给杀死，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很多都是这样子。包括他的童工，他的教会的骨干，很多都在这些教案里边上升的。他们也是努力跟这个文化在融合，尽可能想，但他们如果融合，就不是借的好像达官贵人的权贵，而是借的舍命。所以你提的问题呢，其实是过千年了，西方的传教士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榜样。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教训。那么讲到我们中国人，要讲两个人物或者三个人物吧，一个是王明道，一个是宋尚杰，一个是倪柝声。这三个人物你要上网查一查他们的事迹。王明道比较典型，他是坚持真道不改变的。日本人来了，就让他加入他们的维持会。呀，维持他们的维持会，那王明道说我们不需要，那我们不需要，他说我们的顶头上司是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日本人的这个维持会，跟你们没什么关系，权柄跟你们没关系。后来日本人一看，哦，那你不需要，那你就不用来了。但是其他人都来了呀，就有人问日本人：“哎，为什么王明道不来啊？”那日本人就跟那个其他的教会的领袖讲：“啊，王明道说他不需要，他们的教会是直接属于耶稣基督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他就不用来呗。”好了，这些人一听说啊，那我们也是耶稣基督啊，那日本人就不干了：“你说话要算数，我们叫你，你马上点头哈腰的说来了。”结果你现在又这样子，那你是对上帝不忠诚，那你就为上帝舍命殉道吧！你要想离开，我就杀了你。所以说，这些大多数的中国教会的领袖都认怂，降服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这是当时日本人在北京的时候的教会这样子。那么，但是到了解放以后，中国解放以后，王明道也坚持不住立场了。就是第一次三反五反成立这个 国际就成立三次教会的时候，王明道就被抓到里边去签了悔过书，就回家了。但是王明道回到家里边就极大的不平安，他就重新回到监狱，他说：“我有罪，我要求坐牢，我得罪了我的主，我不能出来。”他就回到监狱去了。回到监狱去里边后呢，50年代坐了80年的二三十年的牢，坐到80年代初就把他放出去，他不干。别放我出来！我一辈子只配在监狱里面度日，我不能够出来，不配。后来他坚持要在里边，后来别人是把他骗出去，等他出了监狱大门，把门一关，就不让他回来了。他没办法，他最后在上海度过余生。我听过他的那个录音，他的忏悔的录音，他说：“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我签了那个悔过书。”我是一个大罪人，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但是我听完他讲见证以后呢，可以，牧师流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牧者，谁没有软弱呢？你想想吧，你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边给你施酷刑，谁能受得了呢？几乎没有人受得了，他也受不了。所以皮鞭打，然后拿那个铁丝竹签穿指甲、穿手心，穿到里边去，还有其他的酷刑就不讲了，他就屈服了。但是屈服以后，他发现他错了，他就悔改，回到监狱里边去。他一辈子都在讲他的这个悔改之道，就是离开监狱以后，他的后半生。我就悔恨，我当时没信主，我信主我一定去看他。但是我看到林献高的最后的一些年月，我都跟他有来往，也算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是个很好的榜样。宋尚杰也是在中国教会起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呀，他也是影响了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王永信牧师也是。在宋尚杰这个教会成长起来，王永信牧师的妈妈就是宋尚杰教会的执事，还有个倪柝声，倪柝声呢也是中国牧师当中可能到目前来讲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一个走出一条与西方神学不同的道路，他很优秀的一个人，讲道也很有能力，带领教会，带领中国很多福音运动。当然，一个人的优点也同时是他的缺点，所以他也有不足的地方，呀。那后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是尊重他是神的仆人。最后也是惨死在监狱，也是一生为主也做了美好的见证，有优点，有缺点，感谢主。这些中国教会的伟人，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彭靖辉啦，包括呀，就是不点名了，好几个了，我们都很熟悉，有一些我们都见到过的，余立功啦，呀，还有那个送给无名的传道人的那个长诗的。作者还来我们家住过，这些老一代的传道人呢，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活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包括印尼的呀，叫什么呢？对，边云波，你说对了，印尼的是唐崇荣呀。他哥哥，他弟弟，他一家兄弟，我认识好几个，唐崇怀、唐崇宁，都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也是我们学效法学习的榜样。他们也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这个同时代的人，也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同时也面对一个你所说的，如何是活在人群当中，又把福音洁净般的活出来。这既是一个挣扎，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见证。好，我讲完历史了，历史神学我给你讲完了，下面讲我对你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你所活的环境呢，你没有逼迫，也没有危险，为什么要讨好这些人呢？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就活出你每天上帝在你里边鲜活的见证就好了。我给你的建议是这个：be simple, be strong。你越简单越有力。不要太复杂，一旦太复杂的话呢，你活不清楚了，到底你在活谁呢？你现在你想认识什么是伪钞，你就先把真钞看清楚吧，就活出一个呀，就活出一个简单清新效法主的生命，起码活干净，活清楚，我诚可意。在上帝的面前，每天我说的话，每个决定，每一个行为，呀，就好了。这一点，请你相信牧师，活一个简单的生命，比什么花里胡哨东西都有力量。你知道 Sister Teresa，听过吧？中文叫什么？忘了 Sister Teresa。呀，
Hello，
他呢？他很简单，他就跑到印度去帮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帮他们洗干净，穿好衣服，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就这么一件小事情，有谁说他不是基督徒呢？他的见证在说明事情。挪威有个传教士，在香港50年代的时候，有一群就是国民党的人，没逃到台湾，跑到香港去。香港有个地方叫调景岭，那个时候这座山呢，满座山都是国民党的蓝天白日旗呀。然后，那里都是一些，叫做香港政府也不管，大陆政府也不管，台湾政府也不管，事不管的这么一个地方，要钱没钱，要事没事。结果香港这个传教士叫做施悟道，你们上网查可以查得到，施悟道，司机的施，服务的务，道理的道，施悟道教师，就跑到他们当中去服侍他们。照顾他们的孩子，照顾他们的妇女，然后去香港政府求一些，要求一些福利来帮助他们，也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但施悟道教是在整个香港是闻名的，大家都很佩服他所做的事情，呀，把这些人放到有生活来源的地方，啊，让他们去教堂，让他们妇女能够做一些活儿。孩子能够接受教育，能够唱圣诗，好简单，好简单。挪威人也傻傻的，也不太懂这么多的文化啦，这么多的什么人情世故，真的不懂。那他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人，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你说香港的文化，他如果要学了香港的文化，学了国民党的文化，学了共产党的文化，学了英国的文化，学了香港人的文化，那猴年马月才能把福音传出去啊！他没有思想那么多，他就很简单的活出，我就在活耶稣，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人生。好了，你也是一样的，可以活简单，把一个简单的。诚可意，活脱脱的在人的面前，让人借着你看见耶稣基督，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世间的一切的雄辩，好不好？我就讲这些吧，供你参考。愿你蒙祝福，得恩典，有平安，有
谢谢
让人看得到的见证，好不好？可以，上帝祝福你。我年纪大了，啰啰嗦嗦，别嫌我啊。 可能你们有些人觉得牧师爱啰嗦，啰里啰嗦讲那么多，烦死了。哎呀，烦就烦吧，人反正在世的日子本身也不多，呀，就尽可能大家包容一下吧。我觉得理解问题应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神学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和简单的角度来看问题，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很好，把这个历史脉络都连起来，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警醒。然后我现在想法是以后，小草莓长大一点了，我给他读圣经啊，还有那些教会历史的书籍，这样他也会从小就会有这些基本的了解，也挺好的。
好，感谢主。准备好生产啊，心情要好，知道不？对老公不许发脾气，不许耍态度，凡事要温柔，知道不？牧师的话要听进去，做一个温柔的女人，不要凶巴巴的，知道不？好不好？可以，不许凶巴巴啊，好吗？当乖宝宝了，牧师就不打了。你身体都好吧？可以。
我挺好的，我就是每天都要给自己打那个胰岛素，每天抓自己3次。
对，Aaron 说话要温柔，知道没有？记住牧师的话，好不好？你不要耍那个小姐的脾气，动不动就耍态度，这个没有益处的。你再耍个态度，发个脾气，肚子里的孩子全部学会了，知道不？满满的学会的，你越温柔，出来的孩子呀越安静，越好带，知道不？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带生的孩子这么难带呢？你不想想，你怀孕的时候发多少脾气，对吧？你把你的力气在怀孕的时候都过给孩子了，所以一定要母亲很重要。从怀孕的时候就要温柔，要体贴，要喜乐，要享受上帝给你的平安，好不好？好，那就是乖宝宝了。牧师就今天决定今天不打了，好不好？哎，我看到你爸爸在，好像你爸爸在，陈然，哎，
刚走了。
走了。你看这个人多不 nice，听了我跟你讲话说要打你，他就跑了。Sarah，法国的 Sarah 里尔，你好久没见了，露个脸吧，出来让牧师见见。啊，你也想跑啊？别跑了，开声音啊！
我没跑。
没跑，没跑就是乖宝宝，可以不打，Sarah 也不打。
我不管，我应该被打。
那快飞来美国吧。美国到了美国以后，牧师请你吃德州牛扒，吃一口打一下。好，你分享一下你怎么不乖了？罄竹难书。
我 怎么说呢？就是。我老是活自己，
正常，很容易啊，这个是最容易
就
的嘛。
是我一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说传福音吧，你刚才说传福音是就是活好自己，就是做好自己，做好是就是基督让我们做的。
信嘛，信，因信称义，也是因信得生嘛，对不对？得生命，所以要活出生命。那么，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活活好，就活出神的样子就行了。所以我未必有这个 connection others，就没有这种和别人去 connection 去。有必要去和别人去连接在一起传福音，你先把自己活好，自己的行为活出耶稣基督，如果这点其实已经很难了，让我们做到这点很难了，所以更不用说去告诉别人福音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对我来说很难的，就是去和别人联系在一起，传福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问题。比如说，研究圣经或者研读神的话语，我觉得还是比较 OK，但活出神的样式就很难很难。更不用说把这个福音去告诉别人，因为又和另外一个主体发生关系，这是更难。就这些。
你说的对，对了一半，那还有一半呢，要有一个平衡。我刚刚跟可一讲，因为可一比较强调那个 tool，那个工具性、方法性，所以我就跟他强调本质性、核心性。那你现在呢，仿佛又比较多的强调这个工具性和方法性比较容易，本质性、核心性更难。你跟他有一个似乎有一个相反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问题，那我就要说一个平衡的话。其实，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活好自己当活的那个份儿和那个样式的本身，就包括了上帝的灵会带领我们学习真理，学习认识真理，学习表达真理，学习分享真理，这个也是包括在这个里边。比如说，你与人对话的时候，别人问你：“哎，你最近在做什么呀？”你说：“哦，我最近在研究圣经，哪一章、哪一个作者、哪一个问题、哪一个主题。”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问题：“哦，你对信仰还有关心啊？请问你信的是什么呢？”那假如说有人把这个话柄递到你面前来，你这个时候就该有个责任，把耶稣是谁介绍清楚了。哦，我相信的是耶稣。那为什么是耶稣呢？为什么不能是玛利亚呢？那你也得把，你看这牵扯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你要搞清楚了。为什么你不信普京大帝所信的东正教呢？哎，你要把东正教的历史搞清楚了。所以随便一个问题，一根绳子一抽起来就是一串蚂蚱，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刚才说了，学习不难，不假，但是学习也不容易。学习，
不容易，
啊，
不
学。
容易，因为连续背景要很多很多，看一节经文后面的背景，我几天都看不完，学习很难。
是，
至少对我来说，可能我不太聪明。
对谁都不容易。对谁都不容易，真的，对谁都不容易。学习最难的是学习一个概念不难，谁都可以的，谁都有能力的。表达某一方面的主题啊、观念呢、主体都可以的。难在哪里呢？难在一，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然后呢，与现实的生命相结合，
对，
这个难。
我指的学习相对容易是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说，是学习他的话语， 比活出他的话语
更
更
难，
为简单。
呀呀，是，就是单单
活
学，
难，但是学知道知识是比这些活出他的行为是容易一点，但是学习本身知识也是不容易的。
就学习一个概念不难的，其实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智商，可以学懂一个概念。比如说，我告诉你什么是福音。比如说，我告诉你什么是圣经，比如说，我告诉你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都这些概念不难的，都可以读得懂吧？你未必明白里边的什么具体的历史含义、逻辑概念和相关的渊源，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就那个概念的本身是读得懂的。但是我们读好一个概念。同时又要把与这个概念有相关联的概念相连在一起，并且在不同的时候去表达，这个相当难，相当难，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大多数人的原因讲得白一点，就是学习不够嘛，比较骄傲嘛，比较自满嘛，学一点他都不学了，我会了，我懂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我做得到。这种观念是99.9%的人都是这样子，半桶水躺得很。就人完全不懂的时候呢，装也装一个谦卑给你啊。但是，一旦学了一点点，甚至有那么半桶水，挑这桶水还躺得很的时候，人就不容易谦卑了，很难的，真的不容易。我记得我在读神学以前呢。我讲到可以连续讲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脱稿，不看讲章，看了圣经就能讲两三个小时。我当时觉得哇，我比那些牧师们厉害多了。他们要看的讲稿，我不看的，我去一讲，头头是道，呀，上通天文，下达地理，什么都能够融会贯通，心里面就骄傲。心里边就躺得很容易骄傲。我在读神学以前，我觉得自己懂得比谁都懂，因为我好钻研嘛，有一点历史东西我都钻研的，考古钻研的，什么我从小积累的大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比较快就积累上去了。但是呢，上帝让我明白到，当我觉得我懂的时候，正是我一无所知的时候。当我读完神学以后，我读了什么呢？你知道吧，Sarah？我读完神学以后，我就读到了一个字，就是按照我所知的，仍是不知道。就是我其实是不懂的，但我却自以为懂，这是很危险。那在我们学讲道法的时候呢，我们神学院要求神学生讲道必须每一个字都要打下来。打成讲章，打成讲稿，不允许脱稿，很严格的，不允许脱稿讲。但因为你当你准备讲章的时候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小时，是2个礼拜，一直在圣灵里边预备这个信息，所以你是有圣灵同在的凭证，与你同行，教会也为你祷告，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神也与你同在，你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每分钟圣灵都同在，所以你对这一段信息是负责任的。当然，你讲到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发挥，有一些稍稍离开讲章的讲法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多。就是你对这篇信息是不是忠心？神学院的教导是你必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所以我就明白到，我读神学以前，我看的那些传道人、牧师，哎呀，好没用啊！要拿他讲稿去讲，瞧不起他。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在尽忠心呢。所以以后我这一写，写了30多年了，讲章我写了30多年，每一篇讲章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上去，啊，包括灵修也是，当然。也有一些，有的时候或者为数不多，也会有脱稿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讲主日学，我没有讲稿，我是预备范围，根据讲章的内容预备不同的范围，也根据我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了解，有一些想象和猜测，他们大概是在哪一个范围，大概是哪一个内容，我会做一些预备。像可意刚才问那个问题，我就预备很多次了。你问的问题呢，我也预备了很多次了。包括昨天晚上，我也有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办法预备讲稿，主日学门训都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根据范围去预备，所以不同的范围，所以是这是为什么主日学和门训是可以对话式的，讲道呢是单向式的，只有牧师讲，你们不能讲，因为讲道是牧师在那时候。被上帝所用，成为上帝话语的器皿，上帝话语的出口，这是代表上帝在说话。所以这的确是有一个权威性，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这种临在性，以马内利的同在性，就是唯独在讲道的时候，传道人是有这个权柄，但是讲道完了以后，那其实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是一样的。那当然也包括一些服侍者，比如说辅导的时候，我为你辅导的时候也带着上帝的权柄的，我来给你一些 counseling，给你一些辅导，那也是在神面前祷告、祈求、感谢，也带着教会的受益、基督的权柄、神话语的根基，也是一个从上而下的教导。那这个是不容易拿捏的尺寸，蛮不容易的。所以，直到今天，我常常仍然还有一种，我好像是个小学生的这种感觉在我的里边。每个礼拜写讲章、预备信息的时候，每一次我都觉得每一篇讲章，我至少有1到3个点，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些新的点，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了。所以学习谦卑、好学、往前走是人生命之道。
你一直说的对，就比如说有一次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我记得你说上帝把儿子献上，因信得义是他对自己的，因为他造的人，这个人犯了罪，所以他是在发泄自己的这个愤怒，也是在对自己有一个。其实神是对自己的公义负一个责任，这一个点是哇，我第一次听到，从你这边听到，我觉得其实是对的，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代表吧？是不是在罗马书嘛？你讲的罗马书的神的公义
他不是
是什么？
发
是
泄，他是
愤怒，反正是成全愤怒，表达一种愤怒。
表达愤怒，成全公义，就不
成
能
全
说
是一种愤怒。
上帝把他的义怒放在自己的独生爱子
儿
身
子是啥？
上，自己的儿子身上，表达这份公义，他是说话算数的，这份公义呢？让他的儿子来担当，没有让外人担当，没有让别人担当，让自己的儿子担当，借着这一个公义来表达他的爱，他的
对，
爱
因为大家都听到。怜悯这个一点是怒气，我第一次听到。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活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哎呀。
就是你老是把你学的东西和你生活的东西是脱节的，怎么都活不出来？你怎么去传福音啊？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形象，就是。人家不要听你，你，就比如说，我不说你啊，我说我，比如说我周围的人不要听我说一套套的道理，就看你根本活不出来的，你说的人家也就不相信，所以我就感觉我还是不如先把自己活好，再去传福音，否则反正也是没人听懂的，听了信的，就是。
你不要管他信不信，传不传是你的责任， 传的好，传的不好是你的学习，何必那么计较那个后果呢？何必计较那个果效呢？
那万一我传了，只给耶稣基督抹黑了怎么办？我的行为根本就没不像耶稣基督，活的还是像世界一样。
那就悔
哎，
改
你
吧。
看得到我的行为吗？并不是
但
很耶稣，很像好的信徒。我走着走着都快没信心了。
你如果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就悔改嘛，什么了不起？
改了好几次，怎么还是回到世界上？我就觉得好像我比别人被逆。
能够看到我比别人悖逆，既是一个谦卑，也是一个灰心。不要走这两极分化，乃是说，感谢主让我看见自己的悖逆，而我未必要做一个比较，我比别人悖逆的程度没有必要，我不跟别人比，我就
我也
去。
没跟别人比，我自己不太好，我知道也比不过，我也不去比。
但是你刚才比了，你说我比别人悖逆，这就是一个比较啊。
啊，就是那我行不出来呀，
那你说你行不出来，不需要说
我
我
老爱世界嘛。
是，那你就在这一点悔改，不用说我比别人悖逆啊。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啊，对对对。
对吧？所以你这个观念不知不觉你在与别人比，你可能在跟可意比，你可能在跟何昭比。你可能在跟其他什么什么人去比，你在比，这么一比呢，
我
就
都
是
没有抽象，对对
啊，
对，你
难
继
处
续说，说得很好。
呀。所以你就，如果你知道你悖逆了，主啊，赦免我，我不想悖逆，多好！上帝赐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啊，对不对？
每次都重复犯错，我都觉得祈
那
求
你就。
悔改的上帝都老茧都听出来了。
那难道你不应该更加感谢上帝主啊？你原谅我这么多，你还在原谅我，我都无法去理解和感受你那长过高深的大爱。
我这真是长阔高深的
原
答案。
来你的爱是这么的大。主啊，求你感动我，帮助我有一天我实实在在因为上帝的爱而悔改我自己吧。有一天你会的，总有一天你会悔改。面对这么大的亏欠，神还爱你。你的良心总有一天会来对你说话的，圣灵会借着你的心与你同证，你是上帝的女儿，你是属上帝的孩子。有一天你发自内心的对神发出感恩、赞美，人就会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c'est pour moi，过来露露脸，给这 Sarah 这是我女儿，
啊，你好，
这是法国里尔的 Sarah 姐妹。
没有，
你可以 back the phone Sarah。
I'm not good enough，
呀，飞。
我的英语也不好。
在法国的时候，我们家女儿讲的法语最好听的，那个时候她是最好的。现在太长时间了。妈妈在那边，你给她打个电话，她在那边，抬起三个小朋友，你打个电话给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一条永生之路，你如果不走，还有哪一条路你可以选择呢？除了死亡之路。除了永死之路，你还能找得到别的路吗？没有了。人生就是生死之路，或者跟着耶稣走向永生之路，或者跟着魔鬼撒旦去到永死之地。你要哪一个地方？而这个结局是随处随在都会来到的。有一天。这个结局会突然间来。今天的世界，你认真读懂一下，也知道这个结局快了，其实蛮快的。这个迹象越来越强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事情就突然间发生了， 所以趁着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以前，我们是要预备我们的日子，是不是要与神同行？是不是要与神同在？那我们其实从哪里开始呢？第三，从小处开始，Sarah，不用太大的事，把一些卑微的、微小的事情做好就很好。比如说，讲好每天的第一句话，从这里开始，就是你跟先生讲一下，你说我要就要从每天第一句话开始悔改，也请求你监督我。让我这一天的第一句话，要对你说恩慈的话。这个不难的，你一天做一件事情不难。一天的第一句话讲好，以后先别管，以后可能有一些态度不好了，情绪不对了，遇到事情会激动了，跟女儿会发脾气，都很难免的。先别管后面，先做好一件事情。我就是把我每天的第一句话做好。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Je t'aime，对吧？这些你可以去讲，那也不要怕自己好像虚虚的、假假的，是不是真的而忧虑。其实我们就是习惯了说一些没有恩慈的话，好像才觉得真实。你怎么了？还不起床？很舒服。你昨晚上去哪了？这么晚才回来？我睡觉的时候你都不在。埋怨是我们的习惯，抱怨是我们的老我。我们很少说“你睡得好不好啊？一切都好吗？”哪怕昨天不高兴，今天也是一副假假的、虚虚的、不习惯的一个态度，但却是恩典的话语。我们不习惯，就从这个不习惯开始，每天坚持就讲一些恩慈的话。第一句话。你只要能够做好这第一句话，你就有盼望做第二件事情。就坚持一件小事，要坚持它就是一件大事。这是主动去的一件。另外呢，第二件事情，被动的事情，就是当女儿、当丈夫说话做事让你感到愤怒、让你感到很不高兴的时候，安静，选择。安静，等一等，我心里有血气，脾气，我先出去5分钟，我再回来跟你讲话，要不一说就会
这个我倒有的，
得罪人。等一等，
真
等一
感
等，
谢上帝。
让我先出去，这个也很了不起的，能够坚持很了不起的，就是诸如此类吧，就是你记住呢，就像这一类的事情，尽可能的。让它变成卑微、坚持、重复，渐渐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那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每天有三件事情，很了不起啊！有三件
N 次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30件。你想想我在中国出生，文革长大，在我生命里边包含了多少戾气啊！多少苦读怨恨，说话很尖锐的。我跟师母说话不饶人的，刚结婚的时候厉害得不得了的。上帝给了我个好师母，我不管说什么，他都跟我讲，眼巴巴地看着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爱你，你也爱我，对不对啊？我一听我就知道是我的错了，我就马上跟师母讲，哎呀，我又错了，快给你认罪祷告，求你。求你为我祷告，请求上帝原谅我。我跟他这30多年，明天是我们结婚35年，三
哇！
十五年的这个结婚周年。明天我回想这30多年，其实我的属灵生命是师母陪伴着我，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当然，我也要在神面前立志去改变了。我跟我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爸爸是个大罪人。你们都出生在挪威，没有在像我这生活在中国，一大堆苦读，文化大革命都是打砸抢啊，拿起笔啊，做刀枪啊，说话不饶人，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习惯了。你们要监督爸爸，以圣经为标准，用 探照灯看着我，只要发现我有一点不符合圣洁的，赶紧指出我来，我就悔改。全家从大人孩子都是我的小警察，每天都看着我。我也要悔改我的生命，也要下功夫，也要付代价，也不容易，也是很痛苦的，相当刻骨铭心的改变。生命是不容易的，特别我们都从同一个国度出来的，我们沾染上太多过去这个国家带给我们的苦毒了、怨恨了、谎言了、虚假了、愤怒了、情绪了、诡诈了，都有。但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国家太不一样，跟全世界根本这哪儿都不一样，就它特别。所以我深深感受到，我不能怪别人，就我自己，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起来的。文革的第二年，我小学二年级文革开始，我是65年读的小学，66年就文革了，小学二年级还不到，一年级还没结束，文革就开始。所以你想想，我整个读书的期间就刚好是文革10年，那基本上这个红卫兵的造反呐、啊。什么打砸抢啊，这些观念都在我的脑海里边经过，能不对的受影响。然后党内的什么林彪啦、毛泽东啦、刘少奇这些批斗啊，打倒谁，都在我们血液里边翻腾着、滚动着，也是可怜了。我们也是处在一个蛮悲哀的成长环境中。那以后的改革开放这30、40年，中国的孩子也不容易啊。对不对？江泽民把全国人民都搞得唯独金钱，闷声发大财，有钱就是一切。所以我现在回去看我那些同学们，个个都讲钱。我说：“难道你们靠眼中只有钱吗？”他说：“老同学，没钱这个年头还活啥呀？活得连意义都没有，价值都没有。”我说：“没有钱也可以有意义、有价值的呀。”我就跟你讲，我就没钱，但是我活得很有意义，我很有价值，每天我很有平安，很有喜乐，我有上帝啊。要那么多钱干啥？有衣有食就知足了。但我那些同学们都是很多有家庭背景的，生活都很好的，亿万富翁很多的，不少都是亿万富翁。他们没有钱就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必须有钱。现在也开始受到冲击了。现在开始回查30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人生不管走到哪里，记住一点：与神同行，以马内利，满怀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踏稳人生的每一步，好不好，Sarah？我看看艾达要跟我说什么，他出来好几次了，我问问他好不好，Sarah？好，艾达，
好的，
您
我把话语
好，
权给
艾达，
艾达，谢谢牧师，谢谢牧
感
师。
谢主，感谢主，
马
谢
上，
谢。喂，大爷，呀，
你
看看你们好热闹啊！我看到瑞虎了。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听雷洪弟兄他的讲到哈，这就把那个初代教会时期，各种的那种在教会当中看到的受到的冲击，还有就是福音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张力，还有看到神把那个福音同一个福音如何的在。就算有很多的细节上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好像看上去没有一个人为的一种，好像要怎么样去商量好啊，人怎么样的不，大家都在领受上是同一个福音，就是除了基督，人只有通过基督的救赎，
能够被拯救，就这一点。还有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还有在旧约当中对基督的一个预言和对他的一个印证，弥赛亚的身份的印证，就说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作为吧。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心里面会觉得很，心潮澎湃，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福音被如此的证明出来，就合一的同一个福音，他们当中没有第二个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福音在犹太人当中一过，就把犹太人那种，那种。以他们以什么为他们的优越感？以什么为他们自己的夸口？以什么为他的立身之本？啪一下全打完了。哇，这一点太 powerful 了，因为没有办法从人那里来，没有办法这样的一套启示能从人的土壤当中能够。长出这样的一个理论，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只能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因为这种张力你会看到，无法在人类的世界当中，你说啊，这个就在犹太人文化当中一个温床怎么样长出来？不，它是一个完完全全把他们的那种以割礼为他们的自豪，以守律法为他们的立身之本，以为他们的夸口。可是这一切福音一到，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立足之点，除了就只有信主之道。所以第三点呢，我想分享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反问了，就是我要问自己，什么是我的立身之本？什么是我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夸口的？什么是我认为？就是福音到来我生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夸口的？还有什么是我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优越感的？好，就这三点。
感
感
谢，
谢。
很好的，很好的领受。我觉得雷洪弟兄讲到越讲越有力，很 powerful，我觉得非常好。为了感恩，觉得。神真是信实的、可靠的。我记得第一次雷洪弟兄告诉我说，他想当传道人，他想讲道。我告诉你，我第一感，我怎么可能呢？你半天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的人，怎么上帝怎么可能用你来讲道嘛？我的第一感是这样子。后来这个感觉来了以后，我发现我是错的，我就马上跟他讲，我说。我说：“若神愿意，神必成就他的心意。”然后我就看着他自己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哇！为了感恩，也为了我们教会感恩，有雷洪弟兄在我们当中服侍，一样。好，方舟婆婆有话说了，默默。
很感谢神，就是这一篇的讲到，其实今天这一堂的讲到时间蛮长，有1小时。那我是就是很仔细的听，我的最大的得着就是这一篇讲到是在第二点，那个 entrusted with the gospel，就是托付福音。他这个地方讲到在那个经文是在，那这个是。加拉太书的那个第二章的第五节，他就雷洪弟兄讲到加拉太书二章五节的时候，他就蛮特别强调这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然后后面这句话他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仍存在这个地方，他在讲到的时候有重复的强调。就是说，怎么样让福音仍然存在？那英文是，so that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might be preserved，preserve 这个字， 那在这个第二大点，他讲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我也特别的触动，就是在第二大点他讲到，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他就提了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妨就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在福音上做妥协？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听了我觉得很扎心的，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世上有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并不是合神心意的福音，比方说成功神学，那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福音里面打折扣，或者是说，为了要让那些还未信的人呢接受福音，以至于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没有把福音完整说明白，而是说一些让人听了感觉会比较舒服的，让就是这样，好像似乎是对方是接受了福音，但是结果就是把这个福音好比就建立在一个沙石上，那风一吹来，像今天外面风很大，风一吹来就那个种子就被吹掉，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然后同时在第二大点，雷洪弟兄也提到，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他在第24节，他就说，有的人他们是就是，他说第24节二章，这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24节，他讲到就是经文讲到就是说，有几个人呢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蛊惑，就是祸乱你们的心。他们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必须要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那这边雷洪弟兄呢强调就是说。也等于是 echo，前一段时间牧师的讲到，就是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得救不是靠割礼得救，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篇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很多的神学的根基的基要的真理都在这个里面。然后接着雷洪弟兄就说，因此呢，我们全教会，我们需要继续，就是学习神的话语，透过门训。在真道上接受这个真理的教导，那也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的教会一直是在这个有门徒训练，那就是每一次的门训，我想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所以我想，刚刚 Sarah 分享的，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觉得说我们都听到了，也都明白了，但是要怎么活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觉得也不要感到气馁啊，或是觉得，也许会有灰心的感觉。可是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那雷洪弟兄就特别强调，我们是要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接受门训的这个装备，因为在这个末世里面，很多众说纷纭，很多不同的学说，有的是甚至就是在不同的算就纵使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教会的合一的一个在对真道的一个领受，很可能就会走偏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福音上面，我们是不能妥协的。我想这个是我今天我最大的得着。讲完了。
好，感谢主，合照。
牧师，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吧，就是人的其实物质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只要有形质的东西，你都可以切分，你会不停的往下切分，从最开始的原子，到后面的是电子、质子、中子，后来发现有夸克，有夸克，只要有形质的都可以区分，都可以再去划分开来，就是最后划分到肯定到一个东西，就是它是无形的。最后它划分的肯定就是它是无形的。那这个无形的东西是什么？我就想到是神的话语，或者说是话语吧，就是构成物质的，它不一，它可能是神的话语，也可能是虚假的话语。那我们人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因为他在话语里面就掺杂了撒旦的话语嘛， 所以人就其实一出生又在我们的 DNA 或者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是带有罪性的，就是这种话语。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动物啊，或者说那物质，其他物质界的东西，它因为它没有人的这个相信的这个环节，所以撒旦的话语是进入不到的。所以那些物质的东西，他们就是神的话语说有就有，造出来的。所以这联系到这个话语，就是说，也联系到今天雷洪弟兄的讲道，还有Sarah 姊妹她的分享，关于她生命的改变是很难的，非常难。发现一次、两次、三次，她总是改变不了，然后再回到老我，回到这个世界。就说这种，因为我们身体的这种结构吧，我们的组成，就是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或者说我们甚至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命，它不一定就是我们单纯的我们，也有可能是我们祖祖辈辈这种甚至从亚当一直积累下来的，所以经历了几千年的，你想通过一次两次的去完全的改变，那我觉得就是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当然也有的罪行，它是一下子可以改变，那也是你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折磨之后，突然一下子遇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改变了。但是一般的这种罪性，它是很难的，它需要你从你的细胞的组成开始，才能慢慢的去从一个无形的，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细胞，改变自己的原子，这种最小颗粒的，然后到自己的细胞，到 DNA 这些东西的，你才能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说，其实亚当夏娃，就是我这个就是回应那个塞尔姊妹说改变的这个难的一个根源上去理解吧。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是很强的，就是要需要很大的改变。然后结合雷洪弟兄今天的讲到，就是说，在真理里面，我们是不能妥协的。就是，其实亚当夏娃他们当时也是了解真理的，只是他在掺杂了撒旦的话语在里面，所以他们的整个就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也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我们的 DNA 当中了。然后从这个思考，其实可以带出很多东西。但是这当然这个不是，也有圣经的依据吧？就比如说耶稣说，天万物都将废去，唯有神的话语一点律法一每个标点都不能废去嘛。所以它就是最后物质的构成的这种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神的话语了。所以也结合牧师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恩慈的话？因为恩慈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最就是构成我们物质或者说我们的细胞最底层的东西，我们生命最底层的东西。所以就是经常说恩慈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很难改，人很难改变。就是当你经常去说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对你有信心了，或者说信心，神就赐给他信心，那些话语进到他的那个细胞里面，他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了。所以这个恩慈的话是需要去，真的是需要去坚持的说，因为我们为什么我就一直。通过这个呢，我也想到，为什么话语能够去造就人，也能够去毁掉一个人？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好像这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不停的去，就是这个基本的东西被改变了，就是话语被改变了。上帝也用话语创造万物嘛，所以他最近你要有形，他最终肯定是归结到无形的。然后讲到您以前我也重新认识了灵魂跟肉体的关系。其实灵魂跟肉体，它是没办法，就是把它分开的。它是就是灵魂，其实它就是一个无形的，它最后构成了我们的肉体。它是不可分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不一定是真理，只是我通过这个联想 去思考的这些东西吧。所以也是结合今天讲到，然后结合 Sarah 姊妹她的她表现，她说的分享的她生命改变的那种挣扎，然后结合牧师的说造就人的话的这种，然后做了一个分享吧。感谢主，
感谢主。
也是我最近看那个亚里士多德吧，他说万物就是有一个也有形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质地的，因为你的形式的东西，它是要去满足你的质地的一个使命，就是那你的形式的有一个使命，就是它最后就是回到你的那个最基本的东西。那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神的使命吧，
好，感谢主。你看，我们方说啊，万辉在举了半天手，都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提醒他，难怪受的伤就很大了，苦大仇深啦。方说啊，你看看。
没有啊，我没有什么。苦大仇深，我只是举个手而已，就伤你
我
这
都
么
那么
多的
怕，我都
帽
怕
子。
换，这有对你有一点点亏欠的话，那不定今天晚上回去就不是10道菜了，可能里边都有2道的放了毒的，
我
谁
不放毒，
过毒吗？
放点泻药就好，通一通。
我带个银的筷子过去好了，好不好？
带银筷
不
子，
用
对的，
了，我家有银筷子，我们家银筷子，瓷的、银的、木的都有。你要带就带我没有的。OK，
你看，
我
你说，
讲一下，我觉得今天 Sarah 还有何昭讲了都，就因为他讲，特别是 Sarah 讲的人行出来，我觉得这很普遍了，因为我们是罪人，行不出来才是正常。行出来的，那都是人家家的孩子。OK，不开玩笑了。OK，所以肯定很难是行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也不是说就是单单是圣经传福音在那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啊。那比方说，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人可以每天早上都早起床，那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早起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习惯，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说，经常这世界上就为了这一点，就出现了很多这些琐事的东西嘛，把时间管理啊，还有怎么去计划啊什么的。那归功归底，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了。如果你根治上面没有明白一个道理，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哦，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比方说明天我真的是要去面试，或者去要考试，你觉得明天很重要，of course，那你就会早起床。那如果说真的是觉得这个福音是很重要，它是真正的在你生命中是一个 priority 的 first number one，那你当然就会去行。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也是检讨我自己吧，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你真正的有把福音当福音吗？有把这个救恩当救恩了吗？那还是三个唯一，就是是不是神是真正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如果你真的不会把这个 priority 摆在地位化行不出来是肯定，这是当然的。这是我第一个分享，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检讨吧。那第二点话就是说，那我们惰性人的罪性要脱离这个罪性的话，就是今天讲到的第三点，就是fellowship in growth，in Jesus，就是第三点。那个英文不好啊，那个就是这个第三点，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听他讲到的，就是当我们走不下去的。这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要有，就是十字架的这一行，就是肢体之间的帮助之间的这个。为什么你要参加？一定要参加崇拜，每一天主日崇拜一定要在这个时间里头，去崇拜，就是在养成，让我们养成一个福音的习惯、敬拜的习惯跟一个团契的习惯。那这个团契的话，for example，就是最近的这个英文小打卡，那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呢？是督促说，哦，你不是要完成作业，不完成作业，it's no，就是想要大家在你跌倒的时候，但你没有办法帮，就没有办法去坚持的时候，给你拉一把，就等于说这个大队伍在跑，大家一直都在跑，那 你落队了，那你就赶快跟上来，就是有一个趋势，有一个整个这个 fellow 的力量，而且是一个整个的遮盖吧，一个教会的这个团体行为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遮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凡事的时候会讲到，就是说教会的权柄以及这个基督是头，然后教会是身体，就是我们在这个肢体中相互之间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是讲这两点的体会。That's it。
讲得非常好，嗯，我们要
啊，
鼓，
所以我鼓励，
很好，
鼓
谢
励
谢，谢
Sara，
谢。
你就参加集体活动，就这比方说我们有什么读经打卡啊，还有就是这些，因为在基督里头，所以就不会看低人。像我英文那么烂的人。读音也经常被牧师笑，被方大营揪，然后又被老师批红字的。然后我经常说，行，我就读了，只要我比牧师好就行了。
你
所
不是
以
好
也欢迎你参加，就是说
，offender 和
享受，就是
inoffender
说
的例
借助一
子
下，就是
，offender
这种集体的力量来帮助你吧。
我给
OK，
你看一看，阿西啊，看看你后面是谁啊？他们都听了你怎么说我了，他们都在那笑，
我
居然。
们肯定赞同的，可以说 yeah，sure say yes。
我觉得你赞不赞同
非常好。
？Thank you. See, Flora is praise me.
Hello，弯弯 Jeff。
哦，Jeff，
Hi, Jeff.
Hello，How are you？
文文说了，努力就好，阿西，知道不？文文同学说了，努力就好，嗯，
Yes.
好，感谢主。
Okay.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也准备，在这简单吃点东西就开车回达拉斯了。方舟，你怎么跑了？不出来做个结束祷告？
哪里
还
敢
在，祷告吧。
跑？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啊？什么？
第三大点呢？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嗯。
嗯
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主了。
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给我们宝贵的灵粮。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活水，你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主，就求你带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感到自己力不能行、力不能生，感到自己信心微小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记得，主你在地上，你赐给我们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行走天路，在真道上面，我们来彼此扶持，在真道扎根，也让我们愿意活在主你的光中。当我们愿意分享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其实主你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你，也让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让我们一同被主你所建造，主就求你带领 IOUC 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的跟随是真的是将我们的这颗心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第一、唯一和专一。让我们不是喊口号，让我们的生命愿意真的被你改变。就让我们从口出恩言开始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大家要是能出来见个面，say 个 goodbye。